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爱情是奢侈品，它可以没有，但不能是伪造的。
欢迎收听聆听转折点系列访谈。
本期转折点，我们继续对话北京阳光帕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孙博。
好像您后来创办白日梦旅行就在你 MBA 之后的第二年。
对。
这跟你的商学院这段经历有那种直接关系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关系吧。做白日梦的时候，我是想得很清楚，我是认认真真把它当做一个创业项目。因为在剑桥，我的一个导师是研究全球经济的泰斗，他当时说一句话把我刺激的还蛮深的。他说你们中国只有一家 global company， 然后我说啊，我们怎么会只有一家呢？然后后来我猜了三次才猜到就是他心里的那个答案，然后我当时就还是蛮郁闷的。我觉得那旅游最应该成为一个 global business。
所以后来为什么你会当时会选择白日梦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刚开始没有名字，小米的那个黎万强是我们的天使投资人，他说你这名字帕拉这个名字就够拗口的了，就别人都不知道帕拉是什么意思。我说难道非得叫什么小米大米的这才叫好名字吗？他说你做的是一个互联网产品，你应该让别人能够记得住。我说我不知道。大概长达半年的时间，白日梦是没有名字的。后来我在剑桥上课的时候，老师问我问题，我因为在那儿琢磨工作，然后就没回答上来老师的课堂问题。我英国的那个同学就捅了捅我说，你干嘛呢？你是不是做白日梦呢？诶，我心想就是 daydream 挺好的，然后后来就把名字列为 daydream 了。后来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发给过我一段文字，是那个 T.E. 劳伦斯写的一段话，更让我坚定要用这个名字了。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人都是晚上做着美梦，白天醒来的时候一切都成空，但是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在白天做别人梦里才敢做的事儿，并且把它变为现实。然后我心想，这才是白日梦的症结。
我自己在看他的相关材料的时候也注意到，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啊，旅行设计师。您能向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旅行设计师这个概念，应该我非常肯定的说是最早在中国我来提出来的。当我确定了自己要做旅行这个行业，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传统旅行社的 OP， 就是操作，或者叫传统旅行社的采购，就是买门票啊，什么火车票啊这些。那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需要更好的设计，所以我就取了这个旅行设计师的名字。那现在第一本关于定制旅行的教材也是我在撰写的，我觉得未来它应该是门学科。
那在您的这个定义里面，什么样的人适合来成为一个旅行设计师？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有深度思考的人，他对这个世界有足够的好奇心，他对于他人有足够的关照，然后他安静的时候可以伏案去阅读大量的材料，他行动的时候不至于登两座山就气喘吁吁。他应该在旅行当中把自己当做一个艺术家，把那些目的地的然后那些领域好的东西带给更多的人。不是说传统旅行社说，哎，我现在开个工作室我就叫设计师了，我觉得差得远。
所以现在像您的平台上旅行设计师也都是他们本身可能有一份其他的工作。
当然他恰好是因为他有其他的工作，比如说武志红老师，他是心理学家呀，他设计的旅行真的就是，对吗？我们把心理幸福跟旅行连在一起。叶培是非常著名的歌手，那当他带着我们在森林里面，大家每个人手里捡一块石头，打击着这个树干和草地，然后所有人一起合奏出一首曲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热泪盈眶，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音乐家了一样。
我注意到您从剑桥回来以后，后来又去了湖畔大学。我们知道湖畔大学它是由柳传志啊、马云等企业家，还有像钱颖一这样的学者共同发起的一个非盈利性的教育机构。马云本人他也是在15年的时候出任了首任的校长。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其实湖畔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很神秘的。您已经读了 EMBA 了，然后又会选择进入一个湖畔大学，您比较一下这两者，您接受的这样的教育或者接受到这样的一些 经验上的传授有没有一些很具体的区别呢？
在剑桥的那两年的时间，我可以系统的了解商业的逻辑，然后可以接触到其他各个人文学科，剑桥的人文精神，但是它对于一个从零开始的创业公司帮助是极其有限的，我几乎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微小，小于5%吧。它帮不到你什么，就是我们会学会计，学会学审计，然后会学 finance accounting， 然后会学并购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都是用不上的。
对，
然后但是在湖畔大学我还蛮幸运的，我觉得有机会到湖畔读书。当时马云说了几点吧，第一个他说这是学习失败的学校，成功很多是没法学的，但失败是可以避免的。第二个呢，他就说他希望招来的学生不是来学如何赚钱的，他们应该是改变世界的，应该是更有远见的。
因为湖畔大学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还是蛮神秘的嘛，能稍微跟我们讲介绍一下它的学制，它的整个的一个氛围大概什么样子？
湖畔大学有一些同学的公司已经上市了，有一些同学的公司还比较早期，但是基本上都是创立至少要3年以上，然后公司纳税要超过3000万，收入还是纳税3000万，然后员工至少要在30人以上，这些是一个最低门槛。对，然后你需要有推荐人，像长江、中欧它都属于叫教授治校的方式。然后那在湖畔不太一样的一点，我们有蛮多课程都是教授跟企业家共同去研发的课程来去上的。
我们知道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成功啊，但是您现在应该说，就是我们从无论从物质上来说，或者从一个功利的角度，您都做得还不错。您认为，你做对了哪些地方？
我最大的幸运是我知道自己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我也知道我想给予这个世界给予什么，这件事情最重要。当这件事情十分清楚，那些挫折困难都不算什么。我在湖畔上学的时候，那些企业家讲了很多他们不会面对媒体去讲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不断被媒体曝光，导致今天还习惯性的戴墨镜啊，就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不断被媒体去全民唾弃，那到今天为止还要在每天戴墨镜，我相信那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然后我也遇到过企业家，就我觉得我自己都特别辛苦特别累了。我刚创业的时候，李万强问我说，那你每天几点钟下班啊？我说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天8点钟才下班。他说你还没开始明白呢，等到我每天工作到11、12点甚至1、2点钟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够辛苦了，我才发现湖畔大学的校董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他会累到真的是在电梯里面吐血，一口血就喷在那个案件上。但如果你是为了创业而创业，我就觉得你太傻了，为什么要创业，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啊，就是除非脑子有问题啊。我觉得你创业的那些光鲜那些荣耀，我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公司刚刚上市，那他高兴的时间没超过1天，然后我融资可能前面很艰难，然后钱到账了，我高兴时间不会超过2个小时。所以你一定想明白了为什么要创业，创业不是目的，它是手段。如果你没有目的的话，不要用这个手段，因为容易伤了自己。
您会如何看待婚姻与家庭呢？因为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和事业有关的话题。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婚姻的。比如我就可能不太适合，我是一个蛮自我的人，然后我会很需要独处的时光，我不是一个太适合于就是婚姻生活的人。我自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大概4年前吧，我去美国做过冷冻卵子手术啊。鲁豫是我很好的朋友，他还在他节目里说过他陪我去做冷冻卵子手术的这个故事。对，就是我挺期待自己将来可以有2个女儿的，但是可能大概得要再过几年吧，4、5年啊，然后对我做好了这样一个准备，但是不是现在。爱情是奢侈品，它可以没有，但不能是伪造的。
您能描述一下，畅想一下，如果你希望拥有一个完美的一生的话，你需要哪些东西呢？
现在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啊。我觉得就是至少在此刻，你应该能够感受到我是对自己的人生挺满意的。你如果在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觉得那么的满意，甚至是 超额满意，那就是已经是最好的人生了。
是啊，没错。您如何看待旅行和探险？
如果你有机会仔细看一下白日梦的 logo 的话，我们那个 logo 是一个上面是一个热气球，底下是一个小飞船，然后中间那个连接线还是歪的。其实我是想说它是在运动中的。为什么会设计成这样一个 logo？ 应该说是由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我觉得人类的科技的进步是想象力跟好奇心驱动的。比如说太空旅行，我不相信它会一往无前，它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牺牲。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蛮希望有生之年去经历这些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我原来做定制旅行那家公司，我们不做热气球的旅行，不做狩猎的旅行，不做自驾的旅行，不做直升飞机的旅行，就是因为其实旅行有可能遇到的危险还是蛮多的。现在旅行它中间有太多的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高危的行业。所以如果不十分热爱它，就不要从事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的话，我觉得不要尝试着去冒险，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有没有那么一两个时刻你后悔过，后悔来创业了？有这样的时刻吗？
无数个这样的时刻。你得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人，不是神仙。我不知道其他的创业者，但是如果你要让我诚实的说，我也会有无数个后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凭什么呀，为什么呀，然后无数个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深夜一个人回家，工作的成果还令你不满意，有的时候你明明悉心栽培的员工唧唧歪歪的说要去回老家了，或者不想在北京了，然后有的时候你的合伙人不理解你，就是你会有好多好多个时刻都心里面蛮难过的。但是呢，那种所谓的后悔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瞬间的事情，我没有说后悔过。
所以这些不快也好，抑郁也好，也都是转瞬即逝的，很快就过去了。
我觉得是的。
对于一个像您这样，您也说过自己旅行是您生活的一部分，那对您来说的话，你觉得旅行有终点吗？
没有终点啊。
所以我们在聊的这个，你觉得是一个抽象的旅行吗？或者说你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旅行，还是说很具体的这种旅行？
你觉得呢？你觉得我的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两者可能兼而有吧。
那你说对了。
好，以上就是本期转折点的主要内容。非常感谢今天孙博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也感谢各位听众。
谢谢主持人，谢谢转折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 LinkedIn 和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感谢收听。